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说说而已，我是蔡蔡，
我是尔东。
我们两个这个礼拜都刚剪好头发，我们都顶着全新漂亮的发型。
我剪头发
不是，这很荒谬，大家根本没有看过我们的发型。
对啊，那就是看我们就是一只牛跟一只老虎啊。
这个礼拜尔东去找他设计师的时候，设计师就看他的头，就骂他说：“哇塞，你长得够像流浪汉的，快快快，我来帮你整理整理。”
因为我头发真的很长又很蓬。
对，然后我们是两样情，然后我的设计师看到我说：“啊，你怎么又来了？你还要剪什么？”我说：“可是我好热哦，我快要受不了了。”
哎，你到底是几个月啊？你好像一个月会去见一他一次。
对，因为我就受不了我的头发很多。好，所以呢，这一集我就想说，我们可以来聊一下。我从小到大的头发史，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崩溃的人，然后我又有点我又在某些方面有一些很奇怪，我
就是有点强迫症，
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去我觉得会有这么精彩的头发史大概可以归就几个原因，我不知道几个，但我们现在再算。第一个就是呢我不够了解我自己。
你现在还不够了解吗？
还是我现在了解但是因为那是我的成长过程嘛。对，我一直都不是一个很了解自己的人。大家从天才梦那一集就可以大概知道我的个性，就是属于好大喜功类型的。对，然后再来第二个呢，是我非常不善于表达。
哦，这真的是
我的需求。因为其实老实说，我也不知道什么需求，我的需求就是要长得跟照片的人一样啊。然后你问我说，那这里要不要剪短，这里要不要留长？我怎么知道？我就是要长得跟照片的人一样。对，好，那就算呢，即使我现在已经长大了，
你已经比较了解你自己，
我比较了解我自己了，我还是会有崩溃的时候。然后最近的一次就是因为我过年要回家，然后我那时候头发是卷的，就是蛮卷的那种卷。对，然后我妈就每次看到就说我像纳豆啊干嘛的，我就觉得干你做一个女生像
她说你像纳豆
啊，她就每次都看到我
过分，
她就每次看到我就会窃笑。我想说好，这也不是要对纳豆不敬，但是你说一个女生像纳豆，你觉得就是会快乐吗？会开心吗？对吧？就像我如果说我妈长得像费玉清，她会开心吗？拜托，
等一下，她有长得像费玉清吗？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她长得比较像干掉龙。
什么东西？
你不知道干掉龙吗？干掉龙就是有唱 A B C 字母之歌啊，他是一直会唱歌的干掉龙。
所以现在是讲一位女士长的
干掉龙，对吧、啊？但我基于孝顺的名义，我没有直接跟他讲说，哦，其实你长得很像干掉龙。好，但 anyway， 我就不想要整个过年一直被我妈不断的说，他是不断的说，他如果说一次的话，我觉得还可以接受。
嗯，
那他就是时不时可能吃个饭，然后抬头没有到我就笑出来，就说哈，你长得好像纳豆哦。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哇，这个女士真的是有够没品的。对，我就跟我的设计师说，我不想要过年啊受到这种泡红式的洗衣机啊、嗯、然后就请他帮我拉直
哦。
然后那时候我拿了那个艺人叫什么名字啊，
一个 IG 的模特吧，我觉得他应该
是
模特。
他是模特吗？我要看一下，
一个女生，但是她剪一个很有个性的狼尾头、哦、是吧，
孙慧宁哦。
Oh.
然后我就拿那个，
而且因为你那个时候也想要留长。
对，我那时候也想要留狼尾，然后我就跟我的设计师说我想要变成这个样子，然后设计师说好，那就只能帮你拉直。他很心痛，因为他觉得他帮我烫的超好看。
哦、oh, 是啊，
对，烫完之后我长得超像麒麟王里面的小光。就是镜很光，超级丑，只差我没有把我前面那两片染成黄色的而已，真的超级丑，
真的没有。
然后我就一剪完之后我就打电话给耳东说怎么办，我觉得超级丑的。然后他就说不会，你回来我看看。然后他回来的时候就看着我脸说还行啊，你知道还行对于一个现在很脆弱的人来说，还行完全不是一个可以安慰到人心灵的词。他如果说很好看的话，他会说很好看。我说你也只是说还行。然后我就跑去厕所把自己关起来。
对，他就一直拨他的刘海，一直拨一直拨。
对，我就开始在瞧一个我觉得可以看的角度。然后而且大家都知道短发嘛，我没有办法像长发可能把它绑起来或干嘛的。他就长那个样子，那我就开始会进入一个懊悔的模式，就是 真的不应该剪这么短的，我到底在想什么，我为什么会觉得这个是可以接受的。然后之后就会开始洗头，大家接下来就一定会一直听到我只要剪完头发就会去洗头，就我很崩溃的想说我要把药剂洗掉。
啊，真的有洗掉过吗？没有吧，
就会变得有点在中间，要直不直，
哦，
要卷不卷。对，好，然后因为我真的太崩溃了，我就去买我人生中第一包烟。
他那个时候就突然从浴室里出来，然后很戏剧性的拿了钥匙就要冲出门外，像要离家出走一样。但反正我觉得很好笑，但我又不敢笑出来。
好好，所以不管，反正就大家可以从这个故事理解到我有点怎么讲啊？你
对于发型，
所以你真的觉得没有很丑吗？
我就真的觉得还好哎。
我觉得你是情人眼里出西施，我个人是觉得超级丑。
我觉得不到西施的程度，但就是不丑。
好，不管，好，整个呢，我人生的头发故事要从五岁开始说起。因为我是一个五岁就开始对自己的穿着跟头发有意见的小孩。然后小时候呢，因为我觉得我爸很帅。
真的假的？
对啊，我很小就觉得我爸很帅。
你现在还觉得帅？
我现在觉得我爸真的太矮了，有点不太行。但不能否认他的整个脸跟五官
是
帅的，
这我也同意。
对对对，我爸是就是个
眉清目秀，然后眼睛大大鼻子挺挺的男士。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呢，我就把这件事情，就是我认可他帅这件事情，归咎在他的发型上，觉得一定是因为我爸的发型很好看，他才会这么的帅。
哪里好看？
我才五岁，你不要对一个五岁的孩子这么的严苛。所以我妈带我去剪头发的时候，我就拿出我爸的照片，我还从我们家里面带我爸的照片出门，说我要剪像爸爸这样。然后，
所以你那个时候其实性向就已经略显猫头嘞。
可能哦，可能。
可是啊，跟大家恶补一下，菜菜其实到大学毕业的时候都是长头发。
没有，在高中有一段时间。
可是我认识你的时候，你是长发飘逸的女子。
对啊，对啊，对啊。
而且你还尝试跟男士交往，不是吗？
我不是尝试，我是真的有跟男士交往，
我知道，
只是交往期间没有很长。
我知道。
对啊，
但是我想说，这么小就已经见到苗头了。
我觉得其实是吧，只是我爸妈一直想办法压下来，然后我妈，反正我妈就看到的时候就
愣住，
她想说。是怎么剪爸爸头啦？
等一下，这有太多可以吐槽的地方。我想要知道你妈愣住的是哪一个部分？她是愣住女儿随身携带她老公的照片，还是她是愣住你要剪爸爸头，还是她？就有太多可以愣住的部分。
据我妈所述，她是愣住竟然有一个这么小的小女生不喜欢长发，想要剪爸爸头这样子。哦，对，然后那
她竟然没有觉得你随身携带她老公的照片。
她应该为我的成熟感到骄傲吧。我拿着我爸的照片，我很巨细靡遗，我不是巨细靡遗的描述，我是直接给她看，就是我帅老爸我长这样。
这个到现在都没有改变呢。你现在剪头发方式也是拿一张照片跟
我觉得这个很好看。
对，
你看我从五岁就成熟成这个样子。
没有，就代表你都没有长大。你有剪过那么多次失败的头都没有成长。
好，那我五岁就剪了，然后其实蛮丑的，因为我五岁的时候是我人生中应该 BMI 值最高的时候。我那时候因为我们家是开店的，然后不知道是谁送给我一个那个皮卡丘的汗衫，就是一个白色的 T 恤，然后上面印了一只很大的皮卡丘。
是皮卡丘的脸还是？
没有，一整只皮卡丘。然后皮卡丘的肚子就刚好是我肚子的地方，我就是活灵活现的皮卡丘，因为我肚子很大，所以就可以把皮卡丘肚子撑出来。然后我就是我们店里面的很有名的吉祥物小皮卡丘。对，然后所以剪完爸爸头的时候就很像小呆瓜，因为我用胖胖的嘛，然后又剪短短的，设计师一定没有剪爸爸头那样嘛，就只能是把它剪短。
所以你妈没有阻止你？
我妈有阻止，但是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很坚持自我的孩子，我说我就是要剪爸爸头，这个还要再修一下。
好荒唐。
好，那这个是五岁的时候。
等一下，那你剪完那个头你去学校有被笑吗？
嗯，五岁我还没有上学啊，我大班才上。
你没有上幼稚园？
我上大班，
所以 所以其实
我那时候我就是意气风发的小皮卡丘，大家都觉得我很可爱，所以我是很、嗯、一直到很后来回去看，想说哇，这哪来的丑小孩、
哦？所以这个算是你小时候其实剪蛮满意的一个头哎、欸。你是满意这个发型的、
嗯、对啊对啊对啊、嗯、我就觉得我跟我爸爸的头有像好，这个是五岁的时候，后来就慢慢慢慢就留长了嘛，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打算想要再剪一次爸爸头，就慢慢留长了、嗯、然后我妈也很开心，终于可以帮我打扮，可是我就觉得我妈打扮都很丑。然后在整个国小期间，我其实对我的一直到五年级之前，我的头都是没有固定的任何一家、uh-huh. 就是我妈去哪里剪我就去哪里剪、uh-huh. 对，然后那
些那你妈也没有固定？
我妈也没有固定、
欸、
然后那些阿姨
很少见耶、欸、
没有，我妈也是一个很随心所欲，她听到哪里好就去哪里
哦、uh-huh.
对。然后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有一次是我国小三四年级的时候，
嗯，
我常去的一家小儿科旁边就是剪头发
欸、很常这样子，
对对对，所以我妈就说啊，不然你去看完病之后去剪个头发，我不太知道这是什么逻辑。好，然后那时候我没有任何的照片可以供那个阿姨参考、我还记得阿姨就是那个爆炸头型的阿姨，然后画那种紫色粉色的眼影的那种设计师阿姨、对对对，她说你要剪怎样，我就很努力的用我非常不会表达的嘴巴来试着说我想要就是可能斜刘海，然后怎样怎样怎样、嗯、然后剪到一半我就开始哭了，因为我就觉得哎，你根本不懂我，根本不是长这个样子。
所以剪到一半就发现了，
我剪到一半我就觉得这些事情都要点干，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好丑、
嗯、
对，所以我就开始哭，然后我妈就觉得我不够给她面子、
嗯、
然后就抓着我就一言不发就回家，
有剪完
剪完、哦、剪完，然后我又躲在厕所里面开始狂拨我的头发，我会用水啊，然后用任何的就可以绑起来的啊，或什么、
嗯、
什么样的方式我都会去尝试就对了、
嗯、
对对对。后来一直到因为这件事情，我就越来越不敢让我妈去碰我的头发，而且我小时候还有自然卷、
嗯，
所以我头发其实很多又很炸的一个状态、
uh-huh.
然后一直到国小五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是我妹她在读幼稚园、
uh-huh.
然后他们班上有两个女生叫吴星星跟吴莹莹、
oh, 真的吗？这真的名字？
真的名字、
uh-huh.
吴星星跟吴莹莹小朋友两个人是一个双胞胎，然后他们就剪了一个很利落很好看的西瓜头，我妈就看到星星莹莹剪那个短头发很好看，然后她就说哎。欸哎、欸，姐姐，你要不要去剪那个头？妈妈觉得哇，那小女生留这样很好看。然后说哦，好吧，头发也这样很久了。
哦，你答应了？
对，我答应了。
嗯、
我可能那时候的审美观也觉得不错吧、
嗯。
哇，那个长发，你知道它还可以勉勉强强用重量去压住我的自然卷。
哦，
短发一剪下去，砰，就直接变成
炸开，直接炸开，
就变成一个大南瓜在头上，你知道吗？星星跟莹莹是因为他们可能在中年的时候会有掉发危机，但我们家没有，我们家一直都是毛囊过剩的问题，好不好？就是整个头发超级浓密，然后就整个炸开来，我妈也说哦，
原来你有
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但没有关系啊，来妈妈帮你买那个夹子，她就用夹子那种会有草莓黏在上面的塑胶夹子，想办法要把我的那个大蘑菇压下来，然后她就开始在耳上的大概两三公分的地方开始夹塑胶夹，
夹一整排，
夹两只，然后左右各两只，我就四只，像护法一样，你知道吗？我要四个门神，真的很丑。我就从五年级知道，我绝对不可以在发型上信任我妈。我就从五年级完全不再听我妈任何建议去任何的发廊，然后就一直到了国中。然后后来国中的时候，大家不是都很流行那种妹妹头，然后就是会扎眼睛，
对，
然后头发很直很顺嘛，
嗯，
对。可是因为那时候
我们就是我们国中是玉米须的下一个流行，对不对？你们是这样吗？
我们班有玉米须，也有妹妹头加长直发。
哦，是哦，嗯、我国中的时候是只剩那个
长直发，对不
对？
对。好，可是你要知道，你那个因为大家不是都会在口袋放
梳子，
对。放那个方梳，然后随时就会梳梳梳嘛、
嗯、
所以梳到后来其实你那刘海就很恶心，就会一根一根的 很像小油面条这样再贴在脸上、
嗯、
可是你还记得我刚刚有说我有自然卷，所以后面是炸的，前面是扁的。 我现在看一整个就觉得好违和哦。
你没有烫头发哦？
没有，国中的时候还没有烫过任何的头发、
哦哦、
我妈不让我烫，我妈也没有，我爸妈就会说啊，自然就是美啊，你知道多少人去烫卷吗？对，后来就是我妈可能真的也受不了那个自然卷，但是那个头发太多、嗯、她就在我国中毕业的时候就说，好啦，不然妈妈这样子，你不要跟爸爸讲，我就出一次钱让你去做离子烫。
Oh.
嗯，就是我人生第一次烫头发。
嗯，
然后离子烫完之后，哇，头发之柔顺，我变得超正的，在高中，在高中夯爆，你知道吗？
真的哦，有夯爆吗？
没有、啊，就小夯小夯， oh. 还行了，还行，有几个人追。后来我就有发现到，其实我不太适合有刘海，在长发的时候，所以我就尽量都会是那个长刘海。
你怎么发现的？
没有，就发现到说。我有刘海的时候是早上出去的时候好看，但是通常过到早上九点之后那个头发就会变得很可怕。
嗯哼，
对，因为我的脸算小。
对啊，对啊，
对，我的脸算蛮小的，
而且你的那个鼻子下面就是下巴嘴巴这一段是短的。
哦，对对对对对，我是短下巴，所以其实额头尽量是要露出来才会比较好看、嗯、但是我就是一个心里总是会有一点小恶魔小恶魔出来想说，哎呀你这样子好无聊哦，是不是要做个小变化呢，叮这样子。然后那时候高三的时候赖雅妍不知道演了什么戏，
那个我知道，
女朋友男朋友啊，
不是不是，那个是桂纶镁，赖雅妍是
桂纶镁
咖啡馆、
啊。对不起，是桂纶镁，是桂纶镁，是桂纶镁。
可是赖雅妍也有剪那个头。
好，反正那时候有一阵子，那个女星就很流行剪那个极短发，然后我就觉得超好看，我想说我要变桂纶镁或赖雅妍都可以，好正。然后我就再次拿着名人的头，就说我想要剪这样。
嗯、
然后就有那设计师。那
是什么时候？高中。
高中考完学测的时候
哦，考完学测，
差不多三月四月，考完学测一两个月
在一起，
对对对对对，
哦、
然后我就去剪，然后剪完之后就变成一个 T， 很像面包。超像面包超人的，
你前女友在一起啊？
对啊，
所以就更像你。
对啊，所以而且我高中时候的穿着打扮超级臭，我都是竖 T 加二中裤，就是学校的运动裤，你知道吗？所以那一整个就很像。我不是想要批评任何人，但很像在屏东乡间你会出现就脚会开开骑着摩托车的那种，
我觉得这发言很危险，然后你可不可以更换一下？
而且我那时候人又是垦丁，所以晒得很黑
哦，对，
就很像面包超人变黑。你有看过我那样就是证件照吗？对，真的很可怕，而且脸又有点 chubby chubby 的，对不对？
我觉得不是 chubby chubby， 主要是因为可能婴儿肥还没有完全退掉。
Oh,
就算你那个时候很瘦，可是你的脸是有肉的。
对，我的脸是有肉的。
对，而且因为你的脸真的很小，就你整个头很小，所以你看起来有点像小孩，很像小男生。
哦、对对对，好诡异哦！我觉得观众应该会很难想象。
他们刚刚就是听到说，哎，高中女神黑长直，突然变成小屁孩，到底什么意思？
对，就跳动很大。然后我去参加毕业典礼的时候，所有人都认不出我来，就想说，干这是谁啊？对，好，反正这就是高中的时候。后来我就花了一年把我的头发留长。对，
就是你考转学考的那一年。
对对对，因为我都在图书馆，所以我就戴着帽子上图书馆，然后也都完全没有打理我的头发，然后头发就慢慢慢慢留长了，这样子，就这样的发型就留到了我大三吧。对，大三等于安定了两年左右。然后心里小恶魔又串起来，他们说该有点变化了，该有点变化了。我就跟我学姐说怎么办，我觉得我这样好无聊，我就大家都知道就我就是这个发型好无趣，你有没有什么建议？他说我跟你说，我跟一家很有名的发廊店很熟，我带你去，你可以用我的优惠。我就说哦，好啊好啊，然后他就带我去。我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要用什么头发，我就跟
你是想要改变这样。
对，我就跟设计师说，你觉得怎样适合我，就自由发挥好了。然后他就说好，那我帮你烫轻盈一点，好，有那种现代感，现代感的感觉。我说哦，好啊，那就随便你。然后他开始烫，他就是用冷缩，从头到尾很舒服，因为不会有那种热
热
的部分
热
的，而且大概只花一两个小时就用好。
嗯，
然后冷缩完之后，哎，那个卷度的确也还不错，
是什么样？是
要卷不卷？
哦，
要卷不卷的微卷法型就竖的还不错。
懂
啊，我是骑摩托车去的，然后我就骑摩托车回学校，想说，哎呀，这头发还不错，还不错。然后把安全帽摘下来之后，想说， 这跟我出发的时候差在哪里？好像没有差欸。然后之后我就回宿舍嘛，我室友就看我说：“哎，你今天去干嘛？”我说：“看不出来吗？”他说：“看看要看哪里？”我说：“头啊头啊。”他说：“你头怎么了？”我说：“头变薄了，我还烫卷，
我变轻盈了。”
对，他说。哦，我觉得你要去找那个设计师讲一下，他这个烫的不是很成功，而且很贵。我烫那一次要6000多块，
屁嘞！
我烫那一次要6000，那在东门的一家发廊。
哇，我从来没有烫过6000块的头发。
好，然后就这样，就过了一年，我朋友呢就说，哦，他要在我们学校附近去剪头发，这样。然后那时候刚好是8月，然后我就说啊，不然我也去剪一下好了。那个设计师看到我就说，哎，你这个头发是很久没剪啦、啊。我就说，哦，对啊，对啊。他不知道为什么他知道我是8月生日的，他就说，哦，我们当月有寿星折扣，有8折的优惠，你要不要用？我说好啊，那不然我烫一下好了。我就决定我要烫头发，我就跟他讲说，哦，我要一个欧美随性的短发，
这及肩发了，
对对对对，及肩的短发，
然后旁分这样，
对 对，可以那种大旁分，然后看起来就很好看那一种、然后他就说，那你要不要染？我说染吗？因为我没有染过头发。嗯哼，我说你有觉得我适合什么样子的发色吗？因为我就觉得我、就是
你很相信设计师哎、欸。
我很相信他，哎、欸，我把我的信任给你们这些就学美发的，你们不要让我的信任崩坏，好不好？好，因为我的皮肤肤色是偏黑的，我偏黄啊，应该是这么说。我最近有开始慢慢往白的方向走，因为都不太晒太阳，但是我的基底本来就是偏黄的，然后黄色调的人，你不可能再叫我去染什么亚麻色，我就会整个是棕的，走在街上很怪啊。然后他就说，我觉得你可以染一个就是绿色，那种棕绿色。我说棕是哪种棕？是很亮的那种棕，还是是暗棕色？他说暗棕加绿，在阳光打下去，你的头发就是绿的。
听起来超没吸引力的。
可是我那时候觉得，因为我一直对亚麻这种颜色很有幻想哦，对，我就觉得染那个很好看、啊，
的确是，而且那一阵真的很流行。
对对对，然后我想说，我一定也可以。他说只有在阳光之下，我阳光之下，我脸照起来也是白的、啊，拜托。对，然后说好，又染又烫。我朋友他原本想说1个小时，他去修完头发就没事了，被我搞成7个小时。
哇塞，
超可怕！我们待到了。他已经打烊了，还延后2个小时，
所以你又染又烫，发质没有烂掉、
我觉得不是发质烂掉的问题、是他帮我烫成了大妈卷，他就是那个卷度全部集中在我的下巴以下到肩膀之间，
我懂，
然后就整个这样挤在那里，超像30几岁的阿姨，你知道吗？然后重点的是他那个棕色是超级亮的棕色，所以我就很像金毛狮王，他完全没有把我的发量压下来，你知道吗？很可怕。然后我回去宿舍第一件事情叫做洗头，我就开始洗头，然后吹完之后想说，怎么还是长得跟在美容院一样，会不会太稳定了？
你是好看的头发都不持久，不好看的头发就意外的持久。
我想说怎么办，而且那时候暑假我要带一个全校性的活动，我就想说天哪，我要让亲生看到我长这个样子，他们一定会觉得学长姐都是那儿的，好丑。那我怎么办，我就开始绑我的头发，但因为其实及肩的短发其实不太好绑，
对啊，绑起来就像小扫把这样子啊。
对对对，我就想说啊，小扫把不是那时候有韩国姐姐风会绑那种小扫把头发，我想说我应该也可以，
她的脸就是韩国姐姐脸、
你不要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是我唯一的办法了。然后那时候就很可怕，因为就是你左右最两侧的还是绑不起来，看起来整个就很没有精神、对，然后夏天你又流汗会油油的、就整个很脏兮兮的感觉，
然后你一放下来就想说我要变成大妈，我不能放下来。
对对对，所以你知道我怎样吗、我每天早上要在我的这两侧夹那种黑色的小
这跟你妈当初你妈当初做的有什么不一样？
没有，我妈是用很明显的塑胶夹，这样夹我两侧变护身符。我是夹最边边两侧，然后夹了大概3-4排吧，3-4根这样子。哇，那阵子我的举动都超级优雅，因为怕那个夹子会掉，我就笑了说：“哈哈哈哈，是啊。”
等一下，你这样没有形容，大家不知道。
啊，就是我会这样扶着我的头。
涂在耳朵两边，免得头发掉下来。
对，免得。好，然后就这样子过了两三个月，我的头发就终于开始变成正常的样子，但头上还是有绿光。哎、欸，不是头上的头发那边还是有微绿的光，那原厂来说还可以这样子。
头上有绿光。
啊、
可是那个发型本来就是为了让你头上有绿光，
不是？那真的很丑，我不知道我那时候到底在想什么。然后那时候哦，因为我带那个活动，所以会有很多的照片，哇，我都不敢看哎、欸，
我想看。
接下来呢，我又安定了一整年。
嗯哼，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每次差不多安定一年之后，我就会想要在我头发上面胡搞瞎搞一番。
那人类就是这样、啊，
对。人类就是犯贱的动物，
没错、哦。
然后那时候呢，流行的东西叫什么呢？哎、欸，其实我一直很跟上时代的趋势、欸，
你就一直希望自己是潮人吧？
对啊，我就是很希望我是潮姐、潮妹之类的，有你、啊、潮正。哦、好对不起好，然后那时候流行欧美手刷染，又是一个白富美很适合的发型了。然后呢，我就觉得天哪，不行，我要汲取上一次绿光头发的教训，你知道吗？我想说好，不然这样好了，我先来披我的脸上去一个欧美手刷染过的人的脸上，我披披看嘛，披起来看起来不错，就 OK 就去染，然后就披完之后就贴在我朋友的群组里面。我说大家，如果我剪这个头发，染这个头发，大家觉得怎么样？大家都说啊。好正哦，可以耶，
真的假的？
因为我们那群组里面大概有三四个大直男吧、
oh.
他们就对于女生的所有的回应就是哦，正哦，可以去说得我支持你，大概是这样子。我就说好耶，男生都觉得正，看我要变成夯姐。我就想说好，那我要去找一家，然后去把他的手刷染这样子。我就拿了一张照片给他看、然后就说哦，我要染成这个样子。然后说哦好啊，没有问题。然后那次也是很贵很贵、因为欧美手刷染好像那个程序有点麻烦。
对啊对啊，的确
好像花了四五千块吧。
嗯，
染完的大概过了三天左右，我在路上遇到一个越南人，他直接跟我讲越文。那我就说 no I'm Taiwanese。 他说你看起来不像台湾人呢，我说，看啊，就跟你说我是台湾人，怎样？超可怕！我觉得是因为我的肤色，我觉得那个发色很衬我的肤色，
我觉得是，
对，就把我肤色的。
我觉得你的脸是一个发型，会至关重要决定你是哪国人的脸。
对对对，
就如果你今天剪一个日系的头发，你是有可能被认成日本人的。
对，我现在在国外是被认成日本人。
但是如果你剪一个欧美型的头发，你就会往泰国跟东南亚方向发展。
对对对对对，就是而且我想说哦天哪。然后我那一阵子我也很崩溃，而且我染完之后的过一个礼拜是我表哥的婚礼，然后我必须要参加，那我就每天就抓着我那个头发，然后想说哦怎么办，越来越金了哪里有手刷好黑的部分呢、然后就每天在抓我的头发，然后说、哦、我不敢出门了。但这都还可以用戴帽子去解决的，你知道吗？可是婚礼没办法，
因为你不能一直戴着帽子。
对啊，你总不能戴着婚礼进去帽子，没有人在戴鸭舌帽进去帽子。
没有，可是你 只要整个人够 hip hop， 你就可以一直戴帽子。
不行啊！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去买了什么东西，你知道吗？
什么东西？
泡泡染。
啊，这么绝望！
我就去染。
那有成功吗？
有。
恭喜你！
发质变超烂。但是有成功，所以整个人就恢复正常。大家看着我大金发就一瞬间变成深棕色的时候，想说你又去染了，你真的很有钱耶。我说干。好，然后后来我就完全就不敢动我的头发了。那、一直到我跟你交往，那时候我头发已经定型很久了。
对，那头发就是直的，然后长刘海，
我就觉得这就是我的 safe zone， 我没有办法再承受任何的。
你发现不能踏出舒适圈，
对，我没有办法踏出舒适圈，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再剪短，然后干嘛，然后每次都花费了我非常多的钱，然后搞得我心力交瘁。我每次剪完头发，我回家，我就会一直对我自己呐喊，就会是喊我自己的本名。你到底为什么会想要去剪那个头发？你已经有上一次、上上一次、上上一次的失败的经验了。你看镜子里面那个人 多丑，然后我就会再拿发胶啊、发油啊，然后我有很多的头发的东西，我就会开始就哦，这里定型看看，哦不行，还是好丑，再洗一次，然后再在这里再用用看，再抓抓看，啊不行，还是好丑，到底怎么办？就是这样的一个循环，会这样循环一个礼拜，然后一个礼拜我就会对我的人生感到绝望，我就很想要剃成平头这样。好，然后后来为什么我会忽然整个剪短啊？
你好像是开始滑一些设计师的 IG，
哦，
我记得是你自己找到的。
我就把我的头发剪那种极短发，
也没有到极短哎、欸，
不是那种，不是那种 T 的那种类型的头发，是那种韩
日系
的那种短发，
嗯，有点像包脖头的短
版短版，对，然后非常的适合我。
对，那个很好看，那个就是所有全世界的人都疯狂跟你说真的很好看。
然后我就开始了短发的不归路，因为短发包脖头用完之后我就开始烫卷，
烫变卷的包脖头，
对，变卷的，然后卷的就更日系，然后我设计师就更开心。而且我最喜欢这个设计师的地方是，就如同我刚刚所说的，我超级不会跟设计师沟通，所以基本上我都会跟他说你觉得怎么样子适合我你就怎么弄。
嗯，
对啊，因为他看了那么多
建议。但是你剪短发那次也是你告诉你的设计师说我要剪这个短发他才敢帮你剪短呢、啊。
我就拿着他的 model 的头发、
啊、
就说哎、欸、我想要剪这个。
哦，不是，有一个故事是你拿了一个戴耳机的 model。
对，然后反正这个虽然现在这个设计师就变成我的固定的设计师。
对，现在是每个月都要去剪。
对，我每个月就是要把我头发修一下。我就会就是时不时给他一点新点子啊，说我这次想要烫卷一点，他就很开心，因为他可能很少有客人可以这么让他随性发挥。
嗯，
对，然后我有一次就看到一个很卷的，但我没有看过我设计师有做出这种卷发，所以我就拿着那个照片，然后那个女 model 就是戴着一个耳机，
耳罩式耳机，
对，耳罩式耳机，然后假装听音乐很 gay 白的照片。我说这个是有可能吗？他说哎呀你想要这样哦，好啊。然后他就帮我烫完之后，他就说我一定要为了你去买那个耳罩式的耳机，下次我们就用这个拍照，拍起来比他还好看。
因为你拿别的设计师的照片给他。
对，那是别的设计师的照片。然后后来就是我又在陆续的找他第二次的时候，他就说你等一下，我跟你说上一次来找我，我没有忘记耳罩式耳机，我是忘记带出门，我已经买好了，来，他就带我到他们的顶楼，是一个可以拍照，
有点像小棚拍的。
对，他们会拍商品啊，然后 model 有时候也会在那边拍照。他就说来，你拿着这个耳机来假装听音乐，来摇头晃脑，哦，好看，超羞耻，超丢脸的。然后他就很自得其乐。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给
适合的设计师剪。
对，
我觉得真的是，
是
因为我的设计师我也是剪了十几年嘞、欸。
我很羡慕耶、欸、而且我觉得那是因为你妈是一个会注重头发到底漂不漂亮，到底是不是给对的人剪、
oh.
然后我妈每次都剪完其实就长得根本就很挫。然后她就说哎呦有没有很好看，很好看，这个是哦哪个阿姨推荐我的，最近新开的呢，在打九折。而且哦，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些很好笑的部分是我爸妈的反应、就是我那些头发其实都很贵，可能就是
你说你之前剪失败的头发，
对，然后其实我现在烫卷啊什么的也至少要花个3000，然后如果再加个什么护发或什么就4000-5000起跳这样子。
是，
然后现在台北的基本价格就是洗加剪就是1000嘛，
嗯，
对不对啊？然后因为我是短发烫比较便宜2000，所以这样加起来3000嘛。
是，
对，然后我剪短发的时候我妈就觉得哇很好看耶、欸、很好看，
嗯，就第一个短发那个直的短发。
对，然后因为那个直的那虽然是直，那其实有烫 C，
就包脖头，
包脖头还是有烫过、嗯，不是完全直的，
是
完全直的会很丑，会变 T。
你不要一直在 T 有很多偏见啊！
没有，会变得很男性化，但我没有想到我自己这么的男性化， oh. 我想要我自己中心一点这样子。
OK，
对，好 ，Anyway， 我
哇自己有好多危险言论，
你要想要帮我剪掉，我会演上，但也不要演上，跟没人在听，好不好？ 哦，还有大家，你们真的很没品的，色色的东西你们才会看，是不是？
哦，对啊，
那个 real 多少人储存，多少人分享，大家到底多少？好，然后我又剪很好看，回去之后，我爸就说：“哎呦，你剪这样很好看呢、嗯，这样多少钱？”我爸妈最喜欢问我就是多少钱。嗯，可以来聊一集我跟我爸妈金钱观多么不合的部分。嗯嗯，然后说这样多少钱？我说。那你猜啊，你猜，我不敢直接讲出来，我就从我爸妈猜的里面去，稍微就在
稍微改变一下。
对，我爸就说，嗯，300，他说，好，Daddy， 300块学嘎啥？
300块连买泡泡染都买不到哎、欸，
可是我爸剪的145，他说我剪的就145啊，不然你差不多 double 一下啦，300，然后说。嗯，台北还要再贵一点，500。他说：“哦哦，500哦，有点贵，有点贵。”
你说500、
哦？我说500啊，我当然说500啊。我要是讲1000，他想说：“哦，啊，你脑袋有这么值钱吗？啊，头发不是还会长出来？”超可怕的，
哇塞！
然后我烫卷啊，就那个纳豆卷啊，我妈一直在笑那个。她说：“哎呀，你这样烫起来多少钱？”我说啊，那你再猜猜。他就说，嗯，这个应该要到1000的。我想说，哦，这有点 sense。嗯，然后说，
因为他有看出来你有烫，
1200。我说，嗯，接近，差不多1500。然后我想说啊，以后就报价我们都要就折半报价，我爸妈就才是我爸妈可以接受的价格。嗯哼，哦，不然好可怕哦，真的超可怕的。
你爸会不会以为他在台北烫个头发1500可以解决？
我不知道、欸。
他下次来台北就说他要烫头发，
就说哎，你这个怎么那么贵？我女儿那颗头，他说1500呢，他那个卷成那个样子，我只有比他就是还不卷一点呢。他刚为什么他要1500？我要3000块。不是，而且我不是我有发胶吗？就我会抹一些离离扣扣的东西、嗯。然后我那一罐慕斯要700块，嗯，那罐发胶因为是日本的
蛮贵的，
那个应该要800块左右。嗯，对。然后有一次我爸就看到我在抹那个发胶，他说：“哇哦，那个台北回来都变得好 fancy， 好 fancy。”啊，你这一罐要多少？我想说你不要每次都一直问我价格啊 ，Daddy， 你就是没有办法接受，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些我们两个都会很困难的问题呢？
对啊，
对啊，我不懂啊。对，然后我就说：“哦，嗯，你觉得多少钱合理？”嗯，这一罐哦都是英文字母，哦都是英文字母的话，这样子差不多200。
哇，那如果不是英文字母的话，
所以你看，所以你看，你妈就是可以接受你烫一次头发是可能4000块、5000块、嗯，而且那时候我原本不是想要去你那边烫我的头发吗？
哦，对啊。
然后你妈不是还有贴心提醒说，哦，就是那个阿姨做比较贵啊，嗯，然后你，对啊，就你妈就是。他是有 sense 的，你知道吗？然后他就是知道头发这种东西不能乱搞，本来就是一分钱一分货。嗯，对啊，他设计成这个样子，人家也花了很久的时间练习
啊。对啊，
人家也一直在学习现在最新的头发到底要怎么剪。然后你看我的 daddy 跟 mommy 是什么，要用几百块解决，就是哦，很崩溃。难怪我小时候的头发会那么的丑。所以我们就要帮今天下一个结尾，就是。为什么耳东哦？大家不要觉得这一集耳东没有聊什么，就觉得他的头发是不是都一模一样？没有，从我们交往到现在，他大概换了3-4种发型。
我觉得不止3-4种。我们刚交往的时候，我是短头发直的，
对，然后
后来变短头发卷
的，卷
的，
然后后来留长了，
嗯，
变是直的。对，然后再留长是卷的，
变成那个韩系卷，
卷的，
韩系卷
完之后有羊毛卷，
对，羊毛卷，
然后羊毛卷完之后变现在这样子，哦，6种
直发层次，
对对对，所以现在 哇，所以我们交往2年，然后他就有6种不一样的发型，然后每一种都超级好看，我觉得真的不是我情人眼里出西施。是他真的剪任何头发就会有不一样的韵味出来，他都会先找很多的照片跟我说他想要剪这样子的头发，嗯，然后基于我以前的过去的黑历史，我就一直很放很肯定跟他讲说你剪这个一定
会
超级
好看、嗯，
我就会觉得嗯他还不错，但我觉得你要问一下你的设计师你适不适合。
你最 concern 的是哪一个头？
我最抗胜的，其实你那时候给我看这个的时候，我有点抗
胜。这个吗？你说这个层次指法？
对，
的确是要比较前卫一点。
我觉得我怕它会很。
很像20年前的发型，
很复古。好，所以其实尔东他的发型超级多变，但是他每一个发型真的都很适合他。
嗯，就是也是会有不适合的，但好像没有到你那么惨。
没有哎、欸，可是你通常就是过个两天，
我可以把它整理成适合的感觉。
对啊，为什么？嗯、
好，我们先从外在条件来讲。
好。哦，好，大家，所以现在的结论是要讨论说、嗯，到底要怎么样子的脸。
会比较适合不同的发型。
对，简单来说就是，
你都说我是头架子
哦，头架子就是适合各种发型，就是头架子，适合各种衣服就是衣架子嘛，对不对？嗯、好，所以我们来决定哪些要素让你可以成为头架子。然后，如果你不是头架子的话，你就乖乖跟我一样，努力的找到一个适合你的设计师，疯狂找他剪头发。
我觉得如果要论硬体条件的话、嗯、就是我是白皮肤，你是黄皮肤、
嗯、OK，
我觉得皮肤颜色非常重要。
对，我觉得是
第一个是肤色，然后第二个就是脸型、嗯、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脸型都还算是适合蛮多头发，就是我的脸比较偏椭圆形，但没有到很长、
啊、
你的话比较像是圆脸，但下面是三角形，下面是 V，但上面是圆的，
那是披萨脸啊，披萨切片之后的脸啊。
但是你是短的披萨，你不是长的披萨。
你听到
我的
别人说你的脸是披萨脸，你有开心吗？然后是短一点。
你的脸型是很多人想要的脸型、欸、菜菜的脸比较偏 V 字，我的脸就比较偏圆。嗯，然后我觉得我们两个都不到很难剪，因为我们不是什么国字啊，然后或者是
哇，你在得罪了很多国字的
人。不是，因为应该说国字这种脸型，它就比较局限你的发型样态，你可能就只有中间的几种会比较好剪。
嗯哼，
本来就是这样，好不好？
哦，好哦。
所以我觉得，
所以脸型有分成圆脸、方脸、
菱形脸、菱形脸就是你的额头很窄，然后有些人额头很宽，
嗯，
这样就是脸型其实分很多种。
废话，我知
道啊。对啊，但我的意思是，我要说的意思是，我觉得我们两个脸型都偏大众跟基本款，
对 对, 对。
所以照理来说，我们的脸型并不会让我们的发型特别难剪。
对，那我为什么会这么难剪？
所以我觉得唯一的变数就是气质，嗯、除了肤色之外，真的有影响之外，我觉得就是气质问题。
嗯，
就是我觉得你的气质比较明显。
什么气质？
你是本身的气质会决定发型的人，但我是、oh. 我的气质可以跟着我的发型改变。
哦、oh. ，
就是如果说我今天剪一个妹妹头，那我就会变得比较像
温顺可爱小
妹，对对对，可爱的学生。
对，
可是我今天剪的是大旁分，然后波浪卷，我就可以瞬间变成职场姐姐。
嗯，
对啊，如果今天剪一个很韩系的那种随性，
你就变宋慧乔。
对，我就宋慧乔倒不是，那可能就会变成一个随性文青感。
嗯，
就是所以说我的气质是可以依照我的发型而改变。
哦，
可是我觉得你不行，你就是不管剪哪一种头发，
我
的气质都是长一模一样，
我就是长这样。
把你的气质放进一个波浪卷。你变得很诡异，
真的耶。
对，你就比较适合直发，然后不要有刘海，放进妹妹头也很诡异，就是觉得好像你被什么东西框架住了。
我现在有点妹妹头哎、欸，怎么办？
但因为你后面是短头发、哦，所以就还好。
哦，那
所以最大的关键除了肤色之外，就是气质了。
嗯，
现在其实有很多脸型对应发型的教程，你有看过那种？
哎、欸，那个超没用的，好不好？
我觉得那个会没用，就是因为你是气质强烈
的
人。对对对，他说的很对，就比方说你这样的头发很适合剪短发。
嗯，
对。然后可能如果你是国字脸，你可能不适合剪超短发。
嗯，
对，这些都是对的。可是不代表说你这种脸剪了短发你就会适合。
对啊对啊，说不定国字脸但是气质强烈的人剪短头发还是
对啊，说不定超好看，
说不定有点前卫。
所以我真的觉得，如果你的气质本身比较多变的话，你就很适合剪各种不同的发型。
嗯，好有道理。
是不是？
那你可不可以教大家最后一个小 撇步？你可不可以教大家怎么跟设计师沟通？我觉得，我觉得大家一定很多人跟我一样，不知道怎么跟设计师讲话
啊。说到你不会跟设计师沟通，就是你最近剪坏的那一次啊。
嗯，
因为你就是给你现在那个设计师剪。
对啊。
然后你那个时候的诉求其实是你想要留长，因为你想要留后面要有阑尾。
对。
你就直接拿那张照片给他看。
对。
然后我觉得他可能看了瞄了一眼之后，他没有意识到你想要的是阑尾。
嗯。
他可能以为你想要的是直。 植发，所以他就帮你做了，然后还把你后面的阑尾剃掉。
对啊，没错。
所以呢，我觉得跟设计师沟通，我自己有两个窍门，一个是我先找到一个我想要的发型，然后我就会告诉他说，这张照片的发型我为什么想要，是因为哪几点？
可是你怎么知道那几点适合你啊？
没有办法知道，就是。我只能说我想要这几个点、oh. 然后我会去找很像这个发型但剪得很失败的案例，就比方说、
啊、
比方说我之前想要烫那个
哈哈大笑破坏头发集合的那种频道吗、
啊、我知道我之前是想要烫羊毛卷，我就上 Google 搜羊毛卷、嗯、然后上面都会有 很好看的 model 跟有一些剪的有点失败的素人，
真的吗？
或者是真的真的，然后也会有一些 model 但是他的发型你就是不喜欢，然后我就会把不喜欢的图都截下来。
OK，
比方说我不喜欢这个羊毛卷是因为我觉得它是很整齐的羊毛卷、嗯、我不想要很整齐的、嗯、我想要乱的。
OK，
对，然后或者是我说 我想要这个羊毛卷但是我不喜欢它这种上面扁扁下面大蓬的这种预饭团感、嗯嗯、
懂，
所以我不要预饭团感、
欸、那我想问，就你的设计师都会这么耐心的听你讲这些？
会
啊。如果遇到那种很不耐烦的设计师怎么办？就是说哦知道啊啊你要这样剪哦、嗯、这不行啊啊我就帮你修了啊这样子。
那如果我是第一次去的话我就会走掉。
你就走掉？
对啊，我就会觉得他态度很差。
那如果他是安抚型的勒，就安抚型的神奇宝贝就跟你说哦你下次能这样走，好啊好啊我帮你，
但我觉得可能有点困难哦、嗯嗯嗯嗯、啊我再帮你修一下、
啊、可能不太适合
这种。
对啊，然后修出来之后就变得跟鬼一样的。
可是我觉得第一次如果你是找第一个设计师很难免耶、欸
oh.
因为你有可能就真的跟他不合啊。
哦、oh, 懂，所以好的是
或说不定你其实已经很会讲但他不太会倾听。
嗯嗯，
有可能
是，
但当然也有可能是你很不会讲
就一直在说可是
你一直在鬼打墙之类的。
可 是我想剪这样不适合，可是
我就
是
想
剪
这样。然后设计师又说哦他可以剪这样是因为他有怎么样怎么样的条件哦，
他有缩马矫正哦然后什么之类，可是这个头发已经没有办法再缩马矫正
之类的，
可是我还是想要剪
这
样
鬼打枪，那可能就没办法
哦。阿拉索好啦，那今天差不多这样吗？
今天你的发型血泪史。
对啊，
差不多这样。其实你除了发型之外你还有很多血泪史啊，穿衣也有血泪史
啊。因为我就是很容易崩溃的人啊。到底为什么这么容易崩溃？哦，可以跟大家讲我的 fantasy， 就是我一直很希望我自己是那种高冷气质型的美女，就走进去就是大家会说哇这个人好神秘哦，哇气质好独特，好想认识他you know, like, 可是我一直都是一个很吉祥物的存在，我就很不想要这样你知道吗？
嗯，每次听虽然我已经听这句话很多次我还是觉得很好笑。
就大家可不可以教我就是如何变成这样的人
啊？可是我不就跟你说你不需要变吗？
可是可是我有越来越神秘了，因为我都带着 AirPods Pro 都听不到大家讲话，大家叫我的时候我也都听不太清。
我觉得不是神秘
嗯，是讨人厌
是耶、欸、
好的，那今天这集就到这边咯，之后再跟大家分享我的其他、
欢迎大家到我们的 IG 上投稿你的发型血泪史、
超丑的发型。 对，现在的最好，以前的也可以
我们会在 IG 上都会有一些小彩蛋，大家记得追踪。
没错，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真命天子设计师。
真命
设
计
师，对，设计师比天子还要重要，因为设计师会帮助你找到天子。好了，那就这样咯，大家拜拜
拜拜。